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翠婷来跟我们分享她最近的一些新的学习。我们给她下的一个题目叫手术后重新得力，因为翠婷最近有动一个手术，她如何在手术后重新得力的。翠婷你好。
冯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首先啊，你跟我们说一下你动的是一个什么手术？
拇指外翻的手术，就是我穿那个太小的鞋子，结果我的骨头就斜掉了，大拇指的侧边的那个骨头就凸出来，每一次走路穿鞋它就会痛，鞋子脱掉了之后呢它就继续刺痛，通常都要痛很多天，也就是越来越凸，尤其是你痛的话它就凸得越来越快。那我动手术主要是医生说不是你角度的问题，是你会痛，你如果不去医治这个痛的话它会越来越严重。
是，好，所以手术到现在已经2个月了哈，但是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正常的走路，所以手术后的这个复健过程是相当漫长的，搞不好到现在翠婷你都还没有出过门呢，是吗？
对啊，
都还不能出门，
除了去看医生复诊哦，就没有出去。现在是可以走动，但是医生还是希望我不要做一些比较会让脚受伤的动作。
好，所以其实是超过2个月了。翠婷在这个阶段里面是有很多属灵的学习啊，翠婷是一个很有生命的人，什么样的遭遇她都可以从当中悟出好多属灵的真理。其实我想到的就是等候这一个功课，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在那个等候的过程里，我们读这段经文都觉得这段经文很美耶，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这个是我们只看字面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段话好有力量哦，可是当你在当中，你真的在等候，而且不知道还要多久，尤其一开始的时候脚很痛很痛啊，翠婷那个阶段啊，那个时候真的有度日如年的感觉。那我想这段经文就更有它的意义和深度在里面。那我现在就请翠婷跟我们分享，在这2个月里你学到哪些功课。
就是我刚开完刀的时候，第一个功课我就是要学习接受帮助，尤其是我刚开完刀的时候完全不能动的，就是我另外一只脚趾下面的那一块骨头是切断的，因为它重新把它调到一个正确的角度，所以它是切断让它重新长。那所以我那个时候骨头是完全不能用力，而且那个伤口是非常痛的。其实我的习惯是，我这个人就是活蹦乱跳的人，然后身体也很好，所以我虽然开完刀我就下床，因为我要上厕所，我虽然很痛，我忘记我怎么去使用我的脚，我就直接下来了。下来之后我想说我这只脚不能用，我就用另外一只脚跳啊。我女儿立刻要去拿那个拐杖给我，但我就说不用啦，我用跳的就好，就护士就来制止我。其实我自己跳几下就发现我另外一只健康的脚都快扭到了，因为你全部的重量都在那只脚，然后你又另外一只脚很痛，所以你整个人是歪的，那其实是很吃力的。哇，我那个时候突然间就想到说，真的耶，我们有2只脚好重要哦，上帝给我们2个手2个脚，然后我就想说你看我们2个脚要怎么样走的平衡哦，就是一只脚停在那里让另外一只脚跨出去，停着那一只脚还真的蛮重要的，对不对？我这个时候才发现说，哇，我不能是一个人的，我不能是靠自己的，所以我就想到夫妻也是这样呢，就是哇，两个是彼此是平衡的，即便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都不动，那个不动对我来说也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他没有动就觉得这个是不需要他我也可以的那种想法。那两只手也是啊，就是我们要转开一个瓶子，是不是用两个相反的力量我们才能转开？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好重要。那所以我就从这件事情就看到说彼此帮助的重要，然后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是，所以今天听众朋友，如果你两只脚可以走路，你知道这个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今天你的两只手可以同时合作，然后扭开一个瓶盖，这个都不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我这样看到我自己，哦，我有两个眼睛，我可以两个眼睛看得比较舒服，比较完整。如果盖掉一只，只用一只眼睛看，其实都非常受限制。所以平常就要好好感恩我们的四肢健全，我们也要感谢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人发挥他们的功能，我们的生活是非常不方便，是非常受限制，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刚才翠婷讲，你学的第一个功课是要学习接受帮助。因为翠婷啊，翠婷平常就是一个都是在帮助别人的人。我们很多姐妹都说，我可不可以跟翠婷联络，请她帮帮我，我都会跟姐妹说不要，因为翠婷已经很忙了，她手上已经太多太多的个案，太多的姐妹是她在帮助的。我都跟姐妹们说，如果我们可以自己解决的这些个案，就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就好，不要去再麻烦翠婷，增加翠婷的这个 load 负荷了。所以其实平常翠婷是一个非常主动帮助姐妹们的，尤其一些重大的案子，一些非常棘手非常困难的，我们才会去麻烦翠婷。好，那我就要问翠婷了，那你在这段时间里面，你接受了身边的人哪些的帮助？
平常呢，我就是整个家里打扫的干净，然后把小孩照顾的妥妥当当的，他们都不用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会想，哎呀，他们会不会做啊？结果这次我生病，我发现他们平常看我怎么做，他们就会怎么做。他们很怕妈妈会觉得他们好像哪里没有做到，然后会站起来去做。他们说，妈妈，我全部都做完了，你可以不用做了。煮早餐，洗衣服，煮三餐，洗碗，打扫家里，还有他还随时观察我的需要，我要喝水啊，或要什么，所有的遥控器通通在我的眼前。我去洗个澡出来，诶，发现那个吹风机都已经插好电，我随手就可以拿来吹。就是他们就是体贴到一个地步，真的是让我好惊讶哦。我两个女儿就轮流照顾我。然后有一天呢，我大女儿她就说，妈妈，我今天早上做了一个噩梦。我说什么噩梦？她说，我就梦到说，我每一天都这样把妈妈照顾的，就是怕妈妈的脚受伤，然后照顾的很用心。结果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你煮了一顿大餐给妹妹吃，我就好生气，把妹妹和你全部骂了一顿这样。她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都没有好好照顾你自己，然后他觉得你为什么要煮大餐给妹妹吃，不公平。然后他讲完之后，他就说，妈妈，我发现我看到我自己在做的这个梦的同时，我有一个想法出现，就是说我好像平常呢只要照顾我自己就好，我不需要照顾别人，所以我觉得很轻松。但是现在我每一天我是要舍己，我不是只要照顾我自己，我是要看到别人的需要。那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学习。我觉得这个学习对我来说好重要哦。为什么我的人生在家里我只看到我的需要，我没有看到其他人的需要？所以这件事情虽然对我来说是有压力，是新的学习，可是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其实帮助别人的人其实也帮助了自己耶。比如说我女儿在这个过程，她就学习了怎么煮饭啊，怎么做家事，有什么很多细节，我在这个时候突然可以教她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是，我想讲到你的大女儿，她最大的学习，我听你这样说，我觉得可能是她突然需要不是只顾自己的事了，她也需要顾到妈妈的事，还有妈妈平常为弟弟妹妹怎么付出，可能现在她也需要付出一部分。
真的。
可是过去她就是只要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进家门出家门她只要把自己打点好，可是现在她突然还要照顾别人，我想这个是很重要而且非常好的一个学习，一个功课。对于翠婷你呢，你就是要学习接受帮助，承认自己的有限，然后接纳现在上帝给你的这个限制，虽然非常不习惯，但是这个就是上帝所定的，这段时间你就是不能再像以前那么有能力，然后那么可以轻松的去啊，我也不敢说轻松哈，但是就是像过去那样的照顾家人，把孩子的事情都打点的妥妥当当，现在不行了。可能过去你从这个当中也得到很大的成就感，很大的快乐，可是现在不行了。上帝说，哎，翠婷，你要放下一阵子，学习接受别人的帮助。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是承认自己的有限，愿意接受别人帮助你，这个都是一种谦卑的功课耶，也是一种凭信心依靠神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来听翠婷的分享。今天我是请到翠婷跟我们分享她最近的学习，手术后重新得力。她刚才讲到第一个学习是学习接受别人的帮助，从一个很习惯帮助别人的人，现在要习惯接受别人的帮助，这个当中是有适应的。然后也是发现以前可以用两只脚走路，自己都没有认为说这是多么稀奇的事，现在才发现我们其实左脚需要右脚，右脚需要左脚，其实两只手两个眼睛甚至两个耳朵都一样，其实我们独立生活的时候还是身边有很多人在帮助我们的，要感恩。接着翠婷你再说你还有学习到什么功课。
耐心等候的功课。医生帮我手术，他是专业的，我呢就负责照顾好我的伤口，这是我和医生一起合作。但是呢，除了这样，我们还要什么都不做的等候。我们在这个等候的过程，等这个伤口恢复，其实是生命的气息在里面在修复。那这是上帝做的工作，这不是我们能做的。我要知道这是上帝正在做我不能做的事，所以我是带着信心的等候，知道他做的是为我好的事情。那像皮肤的伤口呢，很快的就好了，两周就拆了线，那是外表的好，可是里面的骨头是断的嘛，两边的骨头要连接，那里面就有非常精密的工作，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生命力在里面的工作。我在等候的时候，尤其是想到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平常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感觉，这个时候就能够体会到这个等候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个等候的话，这个脚就没有那个时间可以恢复，等候的时间是必要的，等候也是让上帝在做他要做的事情。在这个时间我虽然什么都没有做，但是那个等候是接受还有顺服我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我要安安静静的在这边等。然后我的脚啊，其实如果我起来一直走动的话，我的脚会充血，虽然是我的脚拇指的问题哦，我就站起来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所有的血液哦就往下冲，就是我整只脚，我甚至那个大腿我都觉得那个血管快要爆炸了，痛到不行。然后每次这样的时候，我就会乖乖的回到我的位置上来，然后把脚抬高， 等着，就是让他休息。我知道我在这样的位置上做好我的本分的时候，就是我的脚给上帝做最好的状态。所以我的责任，我必须要约束我自己，顺服上帝给我的处境。所以每一次在等候的过程里面，我就看到自己的那个心急。刚开始第一周，我需要拿着拐杖走路，我是很乖的哦。到第二周的时候，我就想，哎呦，拿着拐杖好麻烦哦，走到哪里都会碰到什么东西。我第二周就有时候就会想，哎呀，我可以用脚跟怎么样走？就有时候好几次我都没有拿拐杖，结果我走一走就把固定的石膏给踩断了。第二周我回到医院复诊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你还是需要拿着拐杖走路的哦。然后我才想到说，不是医生说可以做的事情，我就尽量不要做。我不要用自己的感觉去决定我现在可以做什么。第二周我学会这个功课，一个月之后我回去复诊，医生说我两个月就会好了。快要到两个月，我的最后一周，我是最不乖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最有把握。人就是这样，以为自己最有把握的时候，就最容易依靠自己，不依靠神。我自己平常属灵的生命好像 也很容易要小心，不要这个样子。剩下一周的时候，我觉得啊，现在已经接近要完成医生说的两个月了。这个时候我就靠我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说啊，那我应该好了啊。所以最后一个礼拜啊，我就把我的石膏脱了啊，然后常常走来走去，然后也没有脚抬好这样。我邻居来我们家串门子，然后邻居就跟我说，诶，你好了没啊？你可以出去了没？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医生没有说，我不敢出去。他就说，那你自己觉得啊，你自己觉得你现在没有问题了，你当然可以自由，你要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啊。哇，那时候我就想，其实呢，最后一周也是蛮重要的，因为我其实可以感受到，即便是最后的七天，神仍然在做非常大、非常奇妙的工作，在恢复。所以我不能轻看那个需要的时间。已经两个月了，我去看医生，我可以开车去了。但是我后来想一想，我的医生好像每一次对我说话的方式，不是预先告诉我全部的事情，而是每一次我去看完医生，他就会交代我下一次要注意什么事情。所以我现在医生没有说我可以的状态下，我还是不要开车好。所以那一天我还是请了一个姐妹帮忙载我去医院。然后这次医生说，嗯，你恢复的不错， X 光照起来里面长得很好，你现在呢可以穿一般的鞋子了，脚掌可以落地，但是你不能踮脚。哇，我心里就想，好险哦，我本来想开车，万一紧急刹车的时候，那我一定是踮脚踩那个踏板嘛，一定会让我的脚受伤的。我需要乖乖的按照医生的吩咐，在我的属灵生命里面，我也是要学习去等候。当我不知道的时候，我愿意安静的等候，直到了解上帝的旨意，我再去做我当做的。有一句经文，路加福音24章49节就说，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特别在这个时候，上帝就把这句话提醒我，就是我在等候的时候，我是要进入上帝的旨意，而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感觉去判断。所以信心，我觉得我很有信心可以走了，但那个信心呢，是我自己觉得我可以，但是其实我有可能是在做一件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我的信心不是依靠我的感觉，而是要依靠上帝。
哦，我这样听，我觉得我自己都很有领受哈。尤其他说，我要知道上帝正在做我不能做的，或者上帝正在做我甚至看不见的事，我只能照顾好我的伤口，但是里面那个骨头要怎么长回来，我需要有耐心，那骨头真的不是一两天可以长回来的。皮肤有可能哦，几天皮肤就复原了，就长回去了。可是里面的筋骨啊，那是需要两个月的。所以学习等候， 不要依靠感觉，常常我们的感觉是不正确的。那最后，翠婷，你说你有新的发现，那你有哪些新的发现呢？
就是我刚刚说我们要等候神嘛，可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做大部分的工作，可是我日常生活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自己做大部分的工作，然后呢小小的部分的工作让上帝做，就是真的真的没办法了我才来祷告这样子、
哦、
对但是我就、嗯、
没办法了才来祷告这句话讲的真的很贴切是我常常是这样子突然忘记了哎，怎么忘记祷告刚才努力了那么久都忘记最重要的祷告了是是、
嗯、对我就从我脚痛这件事来看我和医生做的真的是最小的事那最大的事是谁做的、嗯、是上帝做的所以那在我生命的习惯里面、嗯、我不是这样就是我不常常觉得我需要依靠他让他做更多的事在我生命里面反而是常常在自己觉得自己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这样所以我现在改变我自己就是我需要更多的去了解上帝的话、嗯、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明白他想要我做的什么事情然后我需要祷告就是我以前没有这个习惯我会觉得啊真的是在发生好大的困难小孩子跟我说妈妈我今天有一个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才会说好那我们来祷告那可是我现在就会主动的想到没有事情的时候会想说哇主啊今天我需要依靠你的恩典然后做哪一件事情然后我就为自己祷告跟上帝说话我觉得那个就是重新得力耶就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嗯、所以那个重新得力很重要的是你让上帝参与你的生命你是不是习惯让他参与在你的生命里面
好是所以我们来替翠婷她这个阶段里面的学习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她学习要接受帮助第二个就是知道上帝正在做我不能做的然后我们不要依靠感觉要凭信心相信上帝正在我里面慢慢的医治我我的感觉是不准确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走了但其实时间还没到所以我们要继续依靠神最后有一些新的发现发现有一些旧的习惯是可以改掉的我们是可以有新的习惯那这个新的习惯就是要常常祷告凡事祷告要依靠神把大部分我们要知道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上帝的事我只要做我那一小部分就好好真的好谢谢翠婷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然后我今天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我们今天有两个问题听众朋友的提问第一个是一位女士她说我和前夫奉子成婚我们都觉得我们结婚时是没有爱的只是为了小孩而已直到我跟他离婚后才知道我们之间其实还是有爱到现在我们离婚了可是我们还住在一起我努力说感谢他的话似乎有一些效用可是我觉得好累我也觉得自己好傻我们都已经离婚了本来就该各过各的觉得只有我想复婚是没有用的当我看到在 FB 上他又跟别的女人吃饭我就觉得我的心已死了我以为我有心理准备可以面对他的不忠诚但是我太高估自己了儿子女儿都看在眼底会不会跟先生一样觉得婚姻只是一张纸有没有都无所谓呢而且他跟我离婚后有再跟别的女人结婚我的儿子女儿 和那个女人的儿子都有住在一起过，结果我先生又跟那个女人离婚，那现在是回复成原本我们一家四口，但我跟他没有结婚，有时还是会发生关系，请你们帮帮我，我觉得好难走复婚的路，而且不知道我跟他复婚是对的吗？还是他跟前妻复婚才是对的？哇，好，秀敏，其实这位姐妹，她是基督徒，她原来的提问写的是更长，是我刚才读的两三倍的长度，我是把它简化了，但基本上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关系。这位姐妹跟她的先生是奉子成婚，觉得其实两个人一开始是没有爱的，所以后来又离婚，她先生也跟别的女人结婚又离婚，然后先生又回来跟她和两个孩子同住，可是也没有正式的办复婚的手续，现在好像这个男人也有在跟别的女人交往，所以这位姐妹觉得好累，觉得自己好傻，她不晓得现在是应该继续走复婚的路，还是说她先生应该跟之前结婚离婚的那个女人复婚，就是在她跟先生离婚之后又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然后离婚，到底她先生是应该跟谁复婚呢？可是先生现在又跟他们住在一起，就是跟这位提问的姐妹和两个孩子住，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局面。那我们来帮助他慢慢的抽丝剥茧
啊，是听了蛮难过的。基本上我想这位姐妹还是心里会有疑问，说我跟他复婚是对的吗？还是他要跟前妻去复婚？我觉得基本上他有这样的疑问，代表其实是不平安的哈。现在跟先生已经离了婚，然后先生已经再婚，可是又跟这个再婚的对象又离婚，又住在一起。我想姐妹里面是不平安的，所以听起来这么的复杂的一个关系里面，我想建议姐妹我们重新来安静，重新来归零，就是听起来姐妹对基督的信仰并不是很清楚，我觉得需要重新来整理这个信仰。等一下冯姐会提到到底要跟谁复婚这一块哈，那我是先想要提的是，我们要重新来面对到底我们的自我价值是什么，我们的在世上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要重新归零来思考这些。听他的描述里面，我看到的是因为不确定自己在基督里那个尊贵的价值，所以好像他的人生都是被动的，就是感觉上没有什么自主的意识，好像是被决定被带着走，然后也蛮消极负面的。所以现在要重新来回到一个点，就是神创造我，我的价值是在基督里面是尊贵的，回到神的里面，我的人生的使命是什么？我不是为一个男人有没有爱我，我有没有一个好的婚姻而活，我们真的是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然后为主而活，然后开始要为自己负责。所以我想已经离了婚也不适合住在一起，而且更不适合有发生关系，我的建议是手术安长，就是回到单身的一个状态，然后好好的去认识主，好好的为主而活。我觉得我们在基督里面很宝贵，就是旧事都会过去，都会变成新的。就是在基督里面，我想过去的这些混乱，我们都可以来到神面前重新。我想神是赦免的，神是饶恕的，会重新的来整理往前走。
是，我们人生绝对有一个更高的使命和目标，那就是认识神，经历神，顺服神，然后为主而活。如果我们把 我们的目标放在任何比神更低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上，例如我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要有一个爱我的丈夫，要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要有听话的孩子，然后要有足够的财富，这个就是比我们刚刚讲的比上帝还要低层次的这样的目标。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在这些目标上，我们一定会失望，而且就算你拥有了，你里面还是会觉得不满足不快乐。因为上帝造我们就不是为了这些而创造我们的，上帝是要我们来经验他如何爱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如何可以借着付出，对别人付出，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来经验到我们活着的价值。好，我刚讲这些可能你听了都会觉得哎呀好抽象啊。好，那我们说遵行神的旨意是什么？姐妹，你现在的一个身份，你是离婚的，但是你是一个母亲，所以你的两个孩子跟着你，感谢主，你仍然愿意负起做母亲的责任，这是你做的很棒的地方。那因为你是离婚的，所以刚才秀敏说你要停止继续跟你的前夫同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是不合适的。你说你怕你的孩子会觉得婚姻只是一张纸，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反映出真理的价值，确实会让我们的儿女在很多这种事情上是混淆不清的。所以我们真的鼓励也建议你，你先去把生活厘清，就是你不再跟你先生同居，你不能再跟他发生亲密性关系。至于你说你先生要跟谁复婚才是对的，他最后一次是跟谁立了那个婚姻的盟约，他最后一次是跟谁又破坏了那个盟约，他就应该优先的去跟那个人复婚。我听你这样的一个描述，你先生应该是跟他第二次结婚又离婚的那位女士去复婚，这个是你先生应该做的优先的决定。所以你这边呢，就像刚才秀敏说的，你就守素安常。守素安常的意思就是我们也不再交男朋友。那我觉得你很棒哦，你的整个叙述里面，你先生有不停的在交别的女朋友，但是你没有再交别的男朋友，那这是你做的很好，你做的合神心意的地方就是你持守你自己的纯洁，这个是给你的儿女很好的榜样。可是你必须停止跟你前夫这样的一种亲密关系，然后确实我们好好的来认识神，我们来确认我们在基督里尊贵宝贵的价值，然后我们学习过圣洁单纯的生活，我们来学习什么叫做以神为乐，什么叫做靠主喜乐。我们也不需要太多的金钱来让我们的心里觉得有安全感，得到满足，我们过简单的生活，简约的生活，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更安定更满足的一种生活。所以我们就是建议你，既然已经离婚，就不要再跟前夫住在一起，也不要跟他有亲密性行为，你需要能够拒绝你前夫这样的请求哈，你需要拒绝跟他有这样的亲密性关系。你前夫如果要复婚，他应该是跟之前的那个第二任妻子。我知道这个是很困难的，但是在主的里面，你发现你是有能力可以做到的。这是在一个不完美的情况里，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遵行真理来过讨主喜悦的生活。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位姐妹她说，婚姻维持了13年，目前已离婚了1年多，我也听了1年的课，也按照课程内容去爱、去包容、顺服、微笑、温柔，可是她还是一如既往的自私，她的眼里只有自己的压力和需求，看不见我的压力和需求，她总是依赖我，事情抛给我，坏情绪倒给我，而我不能有情绪，一旦我有情绪就会引起我们的矛盾和冲突。所以秀敏这一位也是离婚，之前有13年的婚姻，现在离婚1年多。我听她的描述，我觉得这位姐妹她好像是很努力的想要去挽回这个关系，但是她觉得她前夫都没有改变呢，好像很自我中心，所以我想这个姐妹基本上是很挫折的。好，那我们要怎么鼓励她呢？
是，我觉得她好棒哦，听了课然后去爱、包容、顺服、微笑，哇，这些都是我现在还要做的事，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姐妹。但我觉得通常包含我自己，我觉得我们会掉入一个迷思，就是好像我们努力的做看不到对方改变的时候，就会想要放弃，觉得没有用。其实要厘清的是我们里面的一些焦点的偏离，这样子是我们里面的眼光偏离，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所做的是要得到相对的回报，这个就不是圣经里面神要我们去做的。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其实不是为了要改变对方，而是要讨神的喜悦，所以做本身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本身是带着祝福的，是带着一个充满尊荣感的。可是如果我们的观念偏离，就会觉得说我好卑微，我好委屈，然后我做了这么多你都不改变，就会落入所谓的我付出50你也要付出50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关系。那通常这样的一个付出的关系会让我们卡住，会让我们陷入一个挫折感，可是真的是刚刚我讲的，就是我们是遵行神的旨意，你是喜乐的，你里面是蒙福的，是带着祝福感的，而不是带着一种被迫然后好像自己很卑微的那种负面的感受。所以我想需要鼓励姐妹，你可以继续做，但是需要有一些整理，就重新回到主的里面来整理。我们小组很多姐妹有这种状况，就是需要有一段时间重新来在小组分享，其实也分享的跟现在这个提问的姐妹差不多，就是要重新来，我们来整顿一下焦点，然后，弄清楚了再往前走。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界限，就是我们怎么样为自己负责，不是说我今天做了那你一定要改变，你不改变是你的错。所以还是回到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其实，有些人听到这句话会很生气就是表面就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会很生气，会认为说好像我们这样讲代表对方都不用改变，就是只有我在改变。其实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界限，就是回到我们自己的理念，对方是绝对是有问题，他的生命绝对是不对的，是一个有状况的，这个我们要承认，就是这是一个事实，但那不是你能改变的，也不应该是你去改变，所以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的意思，就是回到我能做的部分。那你想要去改变别人，或者是你透过你的付出想要让他改变，就超出你的范围，那个就像说一个孩子他假设只能背5公斤的东西，可是他变成要背10公斤的东西，就是那是超出范围，所以你会觉得很累，很有情绪。所以我想 鼓励姐妹就是做我们该做的，我们是不是为别人负责。他这里说我都不能有情绪，一旦有情绪就会引起矛盾。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界限，我当然可以有情绪，重点是我要为我的情绪负责，我要为我怎么样表达情绪负责。如果我有情绪会引起彼此的冲突，我也要接受，而不是说因为会引起冲突，所以我就不能有情绪，那我又责怪别人不让我有情绪。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真的要就是学习界限，包含情绪，包含我们为自己所做的负责。
是，我也真的鼓励这位姐妹，我们来与主耶稣连结啊，与主耶稣连结，我们先邀请耶稣进到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然后我们愿意让耶稣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成为我的主。所以我今天去爱，去包容，顺服，微笑，温柔，是为主耶稣做的。所以主耶稣，我是为你做的，我不是为这个男人做的。有人说他不配得，他不值得，没错，他不配，他不值得。可是如果他是我的丈夫，我愿意为主而做。虽然你说你们离婚了，但是我真的鼓励你赶快去跟他复婚。但是我们做这些对的事是为了主，而不是为了这一个充满问题充满瑕疵的男人。所以他的反应如果不如我的预期，甚至他仍然跟过去一样，你在这里说的，他只想到他的需求，他的压力，他都想不到我的需求，我的压力，他还是跟以前一样的自私，这样子我干嘛还要跟他复婚？我们不是为了这个男人，我们是为了顺服主，因为上帝看重婚姻，婚姻的盟约。所以当我们离了婚，我们赶快要去恢复那个盟约。在这个关系里面是需要付代价的，它是有它的困难，可是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我们愿意与主耶稣连结，是从主那里我得到力量，去爱我的丈夫，去包容他，去对他微笑，去爱他。那是主耶稣给我的爱，不是我靠我的修养，不是我靠我的意志力挤出来的能力去爱他。所以这个好重要，就是你能力的源头。姐妹，如果你仍然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在爱对方，在对他温柔，你最后会好累哦，就像刚刚前面那个姐妹说，觉得自己很傻。可是今天我们不是靠自己，我是靠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为我而死，耶稣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他完全舍弃了自己，耶稣又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是能够战胜罪，战胜自我中心。当我让耶稣做我生命的主的时候，我就会有能力来胜过我自己的自我中心，来胜过我的无力感，来胜过我的挫折感，我为未来的担忧。所以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知道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要传递的讯息，就是我们是靠圣经里面讲的这位耶稣，他是真神，他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能够经验到他超自然的啊，你知道从天上宝座留下来的那个能力，来胜过我们自己里面的软弱和我们被卡住的地方。所以你来认识耶稣，你来更深的经验耶稣对你的爱，上帝要祝福你。我很快的为你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为这位姐妹还有刚才提问的那位姐妹来祷告。主啊，你让我们能够真实经历明白认识你的爱和你的大能，来面对生活里面的这些挑战。主啊，在面对抉择的时候，我们有智慧能够做正确的决定，你就来导正我们的人生，走在正路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